位平安。
平安。
一个美好的早晨开始，知道每周每月生活不一样，但是今天呢，我想回到古代。我自己呢，特别喜欢三国。小的时候哈，高中的时候我没什么经典好读，就读三国，然后在沙滩上就打仗。然后我想起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比如说赤壁之战，曹操和这个诸葛亮和周瑜之战，然后呢水淹七军，还都记得哈。今年我们去过这个壁画，那个有些那个美院所画的那个所做的那个雕塑哈，整个很多事情都在这样发生。火烧连营就是孙权烧的那个背纸哈，还有什么官渡之战还记得吗？好，你们都不是中国人一样。对，官渡之战就是曹操大败这个援军哈。那我们还记得诸葛亮唱的《红尘记》啊，这些。那么近代史也有些东西大家我们记得，比如说，拿破仑在滑铁卢输了，结果呢，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又是一个冬天，又全线的崩溃。我想这些战役哈，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近代还是古代，都有个共通点，让大家记得，为什么记得？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反败为胜，以弱胜强。如果你看这些故事，今天我们要结束了第九章、第十章，这是一个典型的反败为胜、弱胜强的。当然，这个战争的制高点当时是并不是在战场上，是在宫的主战场，在宫廷里。像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头说：“神呐、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人，唯有你能胜过强盛的仇敌。”这首诗歌是从历代之章当大卫的，这首诗歌真是表现出我们最后一个核心的得胜的名。是耶和华的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当我们来到以西帖书这个结尾的时候呢，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鉴于宫廷这种第八章较量的生命上经过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莫迪改借着王令把这个第二道谕令颁发出去的时候，实际上无形中就废掉了什么第一道王令，对不对？别人要杀你，现在你去杀他。所以整个当时你看到第八章的这个章令发出去的时候，是这类人不断的描述是谁啊？莫迪改变得有荣耀，然后外面人开始敬畏这些人啊，很像《使徒行传》的刚开始情景。然后这个第一道本来要除掉上帝子民的这个谕废掉，所以我们来说今天讲题的时候呢，一切都翻转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吃惊的。如果你跟着这个脉络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应该知道这是今天。是应该庆贺的人，好，今天庆贺的人，世界被掉了一个。所以以西帖书，我们请打开这个第九章。第九章的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表达出这个，你就是打开的时候你看到说，在十二月就是拿达月的这个十三日，王谕令将要举行的时候，就是犹大的仇敌盼望辖制犹大人的时候呢，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所以我们打开这个经文一块来读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说，我们会分两部分来，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反转怎么实施的，就是到底这个报仇的日子是怎么，我知道这可能有很多的我们会挣扎去哈。然后你接下来再看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九章的十七节来看，说这个庆典怎么设置，一个节日怎么形成的啊。所以我们这两大部分哈，第九章的一到十六节我们先读，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再读第九章的十九一直到章的三节。好，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我在台上读单数，大家读双。以斯帖书第九章一节，十二月乃是拿达月十三日，王的谕令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己。
犹大人。
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
莫迪改在保罗名下，领着城内各省、日省。
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
在犹大人，犹大人杀灭了五百人，
又杀巴山、他拉、大他、达芬、亚斯伯他。
亚利斯、
亚利斯、 代瓦耶沙塔核电很长时间内。当日将苏三成被杀的人事物存在王前。
王水王后也说有大人在出现了很杀的一个白人又杀了大人的少儿子在王的恶神不知如何的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我也必为你求
十三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三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
王爷爷爷爷爷爷
亚达月十四日苏三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三杀了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反转诗诗的时候这里头作者的很多的文学手法跟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时候呢非常像约书亚记进军迦南地的时候进入这个圣地的时候非常的一致比如说第四节说莫迪改在朝中伟大名声传遍各省很像迦南说耶和华在埃及地传遍各省然后犹大人第五节说犹大人击杀一切仇敌任意的杀灭恨他们的人结果呢总共是杀了75000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从亚洲整个到非127个省的国家其实虽然今天的这重点的翻转怎么样实施的要告诫我们如何供应有节制的用正确的手段来制服仇敌把这个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人包括尤其是穆道友还有一些基督徒都会有疑问以色列这样做符合道德标准吗尤其是旧约的伦理会对我们有一些产生一些震撼所以我想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看两部分先来看旧约的伦理解除我们的困惑然后再看这个战争的事实一部分我们来看当旧约中是充满很多战争描述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会不解我们上期慕道班的时候有人就问了没有直接的问实际上呢这是我们期待的首先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历史距离的问题你想想哈，旧约的伦理跟新约有很大的反差尤其是战争的伦理这方面我只讲两个重点我们不展开来讲在上帝眼里首先注意哈，第一一切的人类战争都是邪恶的这包括所谓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除了注意除了上帝亲自发动的圣战就是讲进入迦南那个是圣地上帝有权柄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上帝不仅有权柄他还可以全然公义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人可以不按他的旨意行事包括神的子民都可能会过界这是第一点就是一切的战争无论正义邪恶的非正义的都是邪恶的除了圣战之外就是上帝亲自发动的哈，因为他有权处理什么人间的罪恶你说他把洪水弄过来不对吗这是对的哈，这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哈。第二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投入这个圣战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按照圣经的建经启示有恩典有公义的参加这个圣约的救赎计划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大的调整新约中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个圣战的本质是什么是属灵的刚英姬姐妹在唱诗的时候是靠着主的名就是神的灵在这里征战旧约也是体现这样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血肉横飞的时候好像他们不是靠耶和华征战的那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知道他们举起神的名的时候当约柜在前面的时候他们打胜仗啊，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明白说最后的断绝在谁手里在上帝手里在末日的时候唯有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会按他的话语审判全人类对爱他的人他会实行全然恩典的拯救恩典的拯救给他们永生对恨他的人背逆他的人他会实行全然公义的审判让他们进入永远的死亡这就是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一个走向死亡爱自己的人一个爱上帝的人走向永生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终极的状态每一个人到那时候都会心里服口里也服的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终极状态。不过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读的呢，是发生在一个世俗的国家里的，注意到哈，这不是在一个神权国家里。在一个世俗的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极为有限的两日的什么自卫反击战哈，咱们都经常会说自卫反击战，这种杀戮是在两天发生的。如果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记得当年的背景，不要忘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整个的大的背景，以斯帖书哈，从历史来说几乎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了，当然还有先知书在后面，但是如果从历史书来说，虽然它摆在前面，记得我开始讲到的时候，这个几乎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他们被掳以后，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回归的，还在什么外邦人的铁蹄之下，巴比伦他们没有回去，然后呢在这个波斯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回去，所以他们完全是一个弱者的地位，人家想要踩他们的时候呢就完全可以踩他们，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看这个整个的救恩历史呢，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历史，上帝救赎计划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当时和今天比较都不一样。如果是两次是2500年以前发生的事，请问弟兄姐妹，2500年以前中国人怎么做事，波斯人怎么做事，都是一样的，包括今天如果战争的时候都是这种。好，所以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呢，消灭仇敌的身体，灭九族，是一个很正常的，如果你把这个放在当时2500年以前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哈。但如果你在这背景下再看，这里头有很多的恩典在里面。 OK， 第二个我想分享的，除了历史距离之外，我们的困惑可能还在于我们的个人认同感。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当代的背景读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是个中国人，我到美国来，我觉得人家歧视我，如果我是个黑人，我也更可以这样读。然后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读进去，为什么这个选民不是中国人，对吧？所以当我们读以色列的记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把它作为一个以色列历史的，这是对的，这是没错的，但是呢这不是全部。如果你看这个选民的时候呢，他们不按上帝的旨意行事的时候呢，他们经过几百年的流放，对不对？这是他们 why they are there， 这是为什么他们当时在波斯。所以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只把以色列人把这个旧约看作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看作事实呢，往往失去了另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你和我忘了这个也是我们的救恩历史的一部分，这个也是上帝救赎历史的一部分。因此这个缘故的话呢，我就想我们一定要这样来看。我就问一个道理好了，我自己想到，如果这个故事哈，以色列人反败为胜，你看的时候会不会像看二战的片子，看这个中国军队无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哈，那个血战，那个台儿庄打胜日寇，或者说是什么百团之战，你就看完之后，当然这个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完这个台儿庄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国内看的时候，哎呦，国军还抗日啊，那时候我们以为国军从来不抗日的哈，但是现在大家都历史真白，不管是什么原因，是为了统战是什么，但是历史的真相更加清楚，是国军的确还在抗战，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就八路还是不行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这里头的历史真相的话呢，我们当看这个打日寇的时候，海峡两岸的人看的是什么，杀日本鬼子的时候都是什么，真解气，对不对哈？这东北人说话解气哈，这个都会这样说的，我们有一种认同感。你甚至看这个二战期间打这个德国人的时候，你可能不是美国人，但是你如果看这些所有的二战期间，你都好像不管怎么样会倾向于站在苏军和站在美军方面，对不对？所以这种认同感是我们今天读旧约的弟兄姐妹要有的。这个不是民族，我当然用这个民族的这个关系来表达。所以如果呢你在看的这一个回合，上帝的子民，圣约的子民得胜的时候，你应该像我们刚说，你就是欢呼，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的，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看到以色列历史，我们跟他一同认同。但是呢如果你有挣扎没关系，我们都是挣扎过来的人，所以你有挣扎呢，我会为你祷告，让神在每一次讲到每一次查经中调整我们的心怀意念，更加跟父来贴近，更加跟上帝贴近，向圣约的子民认同。好，我们明白了这个历史距离，然后看来这个向以色列人圣约子民认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他们如何制服这个仇敌。制服仇敌显然不是一个个人的报复，而是使用正确的手段，有节制的处理，而这个整个的目的 不在于报仇，而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个很重要。你看哈，我想我们分两部分来看。你如果注意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刚刚我们读的那经文里头，犹太人制服仇敌的方式至少有三个特点，我很快走过，可以帮我们借鉴。第一个特点是说，神的子民用合法的方式伸冤，他没有简单的用陈胜吴广起义或者说金庸的个人报复，对不对？他用的是什么？透过王来发力。你如果看过一个那个英国一个片子叫 Robert Roy， 讲这个人在当时英国的这个宗族这个君王还有一些小地主啊欺杀他的时候呢，他最后没有自己去报复的，他虽然差一点要做 Robin Hood， 他没有做，他最后呢去找了另一个正义的君主，然后他们最后用当时所盛行的决斗来解决的，最后他是胜了。那么这里头就想看到说，以这个合法的方式伸冤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哈。第二是有节制的自卫反击战，虽然头号的敌人这个后代严惩不贷，你知道把这个第二天再进行杀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说京城的有一些反动势力更强大，对吧？他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十个儿子哈，我们刚念的特别别扭的都挂出来，叫什么示众，来表明说这头号的敌人这样做了，你要这样做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头号敌人很清楚的严惩不贷。但是在整个行动中你注意到在两天完成，不是说全国老百姓搞文革，对不对？不是把我们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你知道这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是无法无天的人，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我们在教会中可能也这样sorry 啊，牧师可能第一个这样做哈。所以这里有相当的节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对于在当时来做的时候，也不是在九一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到美国没多长时间，很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叫 Ronnie King， Do you remember that incident？ 对，我想那个神正在点头。当时一个黑人被毒打在洛杉矶，但是整个的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全部的暴乱，把所有的亚裔人还是白人，反正都开始，所以整个的这个 riots 在洛杉矶产生了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我相信今年春天在中国和夏天发生的西藏和新疆的事件都是跟这个性质不一样的。在当时发生的时候，我说这个自卫反击是有秩序有节制的。第三，没有实行抢劫，你注意到吗？三次提到杀了恨他们的人却没有夺他们的财物，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注意啊。我在以前讲过为什么莫迪改跟这个哈曼有仇，是一个世代家仇，还记得吗？不光是以色列，是这个莫迪改他们是扫罗的后代，扫罗犯了一件事情，在历代志记载的这件事，就是说当他打胜仗的时候，神告那是扫罗刚刚高了王，然后呢让他打内仗的时候，打完的时候神在他那个界面里头有一些民族邪恶的民族，上帝当时在圣战中是全要除掉，包括畜神都不能留的。然后呢，但是呢扫罗打了那个仗以后打胜了，把那个王请来，发现那个王很有魅力，可能还有呢他有很多的牛羊，然后他就把老弱病残全干掉，然后留这两个他绝对要留下来。结果呢撒母耳一来就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说我没做什么，我做得很好啊，我把这些是这样的，我这个牛羊没宰是为上帝献祭，然后也其实都不是我的主意，是老百姓说要这样，的确也是老百姓和他圣经是这样记的。结果他这样说完以后，但是记得撒母耳怎么说吗？他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说你取了该毁的，耶和华献就是说他说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我原来跟你怎么讲的，圣战的指令在摩西的时候怎么说，我们怎么样实行的，你如果不把那个罪恶除灭，他说你这样做这件事情就跟行邪术的罪是相同的，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弃绝你作王。哇，扫罗当时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军人，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到最后他上帝废了他，然后大卫兴起。所以对于扫罗的后代这一箭之仇哈，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复仇，你知道吧？就是说他们的那种羞辱，他们多少年才缓过来这句，或者才知道怎么悔改的，经过多少年？扫罗是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 ，OK， 就是大卫之前嘛，公元前，那这个大概是500年，所以经过了500年，也经过了大卫的王朝的生性，经过大卫王朝的败灭，然后 被掳两北国南国分立哈，所以经过这么多的沟沟坎坎，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醒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经过了多少的沟沟坎坎醒不过来，但这边是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在上帝选民500年之后醒过来，所以他们这时候坚持没有按当时的人的想法，按照上帝的观点，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要抢的，我们不要，尤其这是在列国在外邦之间，所以他更不能够做，所以开始做什么，把那个颠倒的次序颠倒过来，500年的时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制服外面的仇敌容易还是制服里面的仇敌容易？外面的容易哈，老子说过一句话，他说治人者治，知人者治，然后自知者明，然后呢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啊。中国现代就比较明白了哈，就是说如果能够了解别人的人呢，你可以被称为聪明，能够认识自己的人呢是智慧，对吧，就更走一步，如果能够战胜别人呢是有力量，但是能够战胜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才是强者。所以英文翻译我觉得比较好，中国那个太古老了，我也读得不太明白哈，智到底翻成智慧还是 know、还是 knowledge。 英文翻译这样翻的，他说 knowing others is intelligence, knowing yourself is a true wisdom, mastering others is a strength, mastering yourself is a true power。 其实很不容易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发现老子点出这个，但是老子说我还没有认识那个道。可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都会在教会中说要信靠顺服，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哪个力量让我们能够信靠顺服，就是那个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老子想要而没有的那个道，就是这个道，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学会乐意顺服，这个是喜乐的顺服。好，制服仇敌要有正确的手段，有节制的处理，但是目的呢是要什么，建立一个新的次序，要得享平安。在圣经中特别讲到说，要第二节你注意，要得享平安，要把这个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第二节、16节、3节都说到无人能够抵挡他们，对不对？各省的首领都惧怕他们。最后呢，末地改在朝中呢，名声传遍各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上帝的百姓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没有一个人打天下是为了说永远打天下的，是为了做天下，对不对？上帝的子民也是一样的，上帝将来要掌管这个世界，不过就是每一次有的时候得胜有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终极来说我们是什么，是这种起伏不平的。所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是为了平安，要建立一个翻转的国度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的。那么旧约的先知实际早早就说过这些，也就宣告过说这个平安一定要透过大卫的那个子孙来到的。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就是他们被掳的前50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这段话是在这个先知书的这个以赛亚书的11章的第1节和第5节这样说，他说从耶西的本，也就是大卫的父亲，必发出一条，必从他的根伸出的枝子必须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判断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的人，以正直审判世上谦卑的人，以口中的杖击打罪恶的世界，以口里的气来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并为他携带的袋子。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公义的疫苗是谁，2000年前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建立上帝宇宙的新秩序，就是不仅仅是让人来享福，使他有福，包括动物都会进入和谐社会啊，这个是真的和谐社会，不是共产主义哈，这个的确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掌权以后。你看第6节，他说豺狼与绵羊要同住，狮子与山羊要同卧，少壮的狮子和牛犊和肥畜要同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然后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就改变了哈。然后孩子呢在蛇的口玩呢，不被毒蛇咬伤。哦，你看完这个以后你觉得挺稀奇，但是你如果到迪士尼去玩，你看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海豚能够把40吨的应该说4吨吧，那个鲸鱼多少，4吨哈，4吨的鲸鱼能够制服哈，你就知道有一天会是这样。 那个熟丽在星期三啊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小动物之间有一个和谐，他说有一帮小鸟在这个树在这个电线杆上，大家都很齐的，突然有一个小鸟来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不会像人一样的把那个挤下去，或者他把另一个挤走，你知道吧？那小鸟呢，就每个人就是说按次序，他这是一点就齐了。这种和谐在动物里头很多的，你看大雁飞的时候。不过我就发现我比熟丽更高明一点哈、啊，我就听完他的故事，哎，我今天讲到可以用哈、啊，因为我早比较早准备讲到。然后呢，但是星期四我回到家比较早，打开 NBC News 的时候，看到一幕非常有趣。他说哈，特别的动物奇观不是非洲里头那个狮子，然后猎捕那个驯鹿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呢？一个佛佛跟一个猎狗洗刷哈，两个人玩的就是说打在一起没事的，他在一个不是一个动物世界，是在一个森林公园，然后就是有一点点，但是他们里头都是这种建立关系的，很有意思。然后呢，一个百年的乌龟啊，把脑袋伸在一个大河马嘴里，然后帮他那个小河马在舔他那东西。然后一个乌鸦哈，把脑袋伸到那个猫里，你知道那个猫要吃什么的？啊，你没小的时候你没玩过这些东西，你们这一代都在城里长大，我在城里，但是我们经常上房揭瓦的。你看到那个？如果有猫哈，我们家没养了，就是我们家邻居的猫啊，就是上到我们的平房上面去抓那个小不是小麻雀，或者到燕子窝掏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一个乌鸦放到那个嘴里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就觉得说 somehow 耶稣基督2000年的得胜哈，今天偶然的时候让我们以为是一个反常的事情，做一个 humor， 但是 reality 你知道，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新天这些东西都是证据。所以我们现在没看到狮子吃草，就是啊。所以他呢这样说，他说圣在我的圣山结束的时候，这个季有节，他说变出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就是大卫的君王，他的后代要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并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个平安安息之所，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还记得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受死之前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对不对？他复活之后也说一句话，我平安给你们。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要听的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这位大卫的君王，在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今天怎么样对待跟我们不同的人，特别信仰不同的人？我相信这有很重要的意思。我发过一个 email， 大家看到这个星期三。我们祷告会也提到美国今天的情形，就是周五有一个在就过去的两天，原计划有一个50000人的穆斯林在这个国会山来祷告敬拜，当最后的人是有3000人出现了。那这个我认为这肯定是个历史的事件，这是一个就是说清教徒或者说 deism 自然神论建国的国家，所以这个历史事件的话呢，美国很多人就会问美国是不是会步欧洲的后尘。如果基督徒，我相信如果基督徒不使用本来神已经在普遍恩惠里给我们的祷告日，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全国祷告日是哪一天吗？5月份哈，我们每年都会提醒大家的，我们也祷告，祷告是蒙恩的途径。在你每日中如果不祷告的话呢，我相信美国成为目前的欧洲呢，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要在这个地上为一切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来祷告。祷告是我们的武器，福音是我们的武器，不是枪炮也不是子弹。要为信奉穆斯林信奉伊斯兰的这个穆斯林祷告，的确他们都是上帝的形象，要为他们祷告。有些人就是在网上有些辩论，所以我就去看到的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就是说，尤其是比较保守的基督徒说，他们这是有一个目的，是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有没有呢？我亲自听了一个小时那个人的讲演，就是在华盛顿邮报，你可以看这个讲演中，这个讲演中有一些话哈，我觉得有意思的。他问到有一个类似的话，他这样说，他说当穆罕默德的门徒来问穆罕默德，那些抢劫你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他们，是不是要把他们干掉，就不信阿拉的人，抢劫你的或者不信阿拉的人该怎么样。然后穆罕默德回答说不要，他说因为他们当中会有一些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会成为穆斯林。所以他讲演结束的时候，他说美国人，我向你们来想要邀请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成为穆斯林，敬拜独一的神。时候到了，这不是血肉之战，而是理想之战，这是 idea the battle of the idea and the consequence。 他这样说， 他说你们在偶像中，的确美国有很多的偶像，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清醒。我知道我们不要为这个虚假的和睦骗了，在中国在美国都有虚假的和睦。如果你不为大局着想哈，我至少为 play 你，为你的儿女着想，为你儿女永生着想，将来你让他们信耶稣呢还是信穆罕默德，这是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方面都是好的事情为我们儿女奔波的，让他们好的学区，这是对的，给他们上文化课，学琴跳舞绘画等等，这一切所有的好事 science project。 但如果我们忘了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活在什么地域，围绕在我们周围并不是都是让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很安全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并不安全，在基督里是有这个平安的。如果我们不拿起福音和祷告做利剑，我不让我们的孩子像这个 Troy 这样写说上帝他透过创造的自然能够写这样的诗歌，我们把所有的孩子的时间都花在我们 science project， 我们要花的，我们的孩子其实都很聪明，但是如果忘记这个，我相信我们不能从先知和我们旧约的故事学到什么，我们不会学到，我们还会照样悖论，可以悖论，美国可以悖论，什么的，现在的悖论就是欧洲就是一种悖论状态。你愿意美国成为这样的状态吗？你愿意一个自由国家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他对美国的前景有一个评估，他说一种人认为悲观的五十年以后跟欧洲一样，还有一种人呢说稍微乐观点，说福音派林恩派复兴开始，还有剧中的人说呢这些主流教会下坡路，但是从上上下下呢是教会历史的反应，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复兴，就像十七十八十九也许将来还有一个 Big Grand 会出来。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从先知里学到这种悔改的心，靠着福音的能力，不是我们的个人能力，谦卑的与上帝同行，为这些人祷告。保罗说为福音的缘故，你要将人心夺回顺服基督，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在旧约中说要像大海一样充满全地，但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大海一样充满全地远远没有到，虽然圣经是现在畅销书，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读的，我们也是一样。那究竟这段话接下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走这个很长的路，信仰的人生是很长的，人生的路也是很长的，在这条很长很长的路里头，上帝给我们什么宝贝让我们能走过呢？你往下看呢，我觉得就是给我们节期，让我们来庆贺，让我们来庆贺，在每一次路上的回头我们看，哇，我们来庆贺。你看接下来在十七到结束的时候，很快读这些经文，他让我们来庆贺已有的胜利，仰望将来更多的成果，这个翻转的庆贺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十七节开始，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这日以这日为设立欢乐的日子，但苏三城的犹大人这十三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息，以这日设宴为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的村民这个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赠礼物。摩迪改记录这事，写信给亚哈虽勒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吩咐他们每年守亚达节十四十五日这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摩迪改所写的写信与他们，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烈，是因为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智普尔，就是智谦，为要杀尽消灭他们。这是报与王，王便降旨，是哈曼的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他和他众人都挂在木头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的后裔并归属他们的人，注意哈，我们这些都属于归属他们的人，每年必按的日子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的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 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吩咐犹大人守着普尔，用和平诚实话写给亚哈随鲁王中的127个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按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吩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和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定命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了。庆贺，庆贺的意义，庆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知道接下来两周哈，我们不是这有好多的日子对吧？这周要有什么？我们要十一，然后呢还有什么？中国人的节日，中秋，然后还有双十，好，这都在里头了哈。甭管你在哪边，反正都会庆祝这个中秋节的哈。再要下来的，对基督徒特别重要的有什么？圣诞节、感恩节，对不对？请问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愿意节日呢？当然吃喝玩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今天的一有节日，你知道都人满为患，所以中国都把这个五一长假又改了，因为实在发现不行哈，这长假人玩太厉害，交通全面堵塞。我们的庆贺有这些，但是不只是这些，是吧？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参加少先队的时候也宣誓哈，敬礼哈。不过我们的孩子在这儿参加 Boy Scout、Girl Scout， 你没有参加过？啊，有人参加过哈，你们太中国化了哈。这些有些 Boy Scout、Girl Scout 非常好，他们有很多探险，森林探险哈。所以你们要，对，我的时间到了哈。那所以呢，我相信呢，我们是到十一点一刻。整个敬拜的结束，十一点半他们会进来。我能够再讲十分钟吗？能不能再讲十分钟？可以吗？我讲十分钟，讲五分钟。好，我讲五分钟哈，我把前面讲太久了哈。好了，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庆贺很重要。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中国女排哈，刚刚的这个得了这个世界第一个冠军，然后我们自发的跑到街上去游行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不能游行了，文革结束，沈震对不对？文革结束已经不能再游行了，结果北京街头都满了。我是南京稍微落后一点，在校园里转就是了。然后呢，之后大家喊出什么振兴中华来，整个那个节日对今天来说，你知道吧？实际那个场景有点像中国拿到奥运会那个入场券一样，像举办奥运会不是入场券，这个实际举办权一样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三大球从来都是输的。所以那种欢乐哈，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久远的。圣经也是这样，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被这个上帝拯救的时候，分别为圣的时候，上帝也设立很多的节期，让他们来敬拜他，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重要。很多时候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是他们丰收的日子。哎，有的时候呢是他们救赎的日子，比如说逾越节，我们都知道是救赎的日子。那这个日子也是一样，普尔节的来历我们都知道了。是因为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故事设立很清楚，就是14、15日这两个位，因为不同的地方。接下来摩迪改再发谕令，发了一个谕令还发第二个，说不光是庆贺，还有什么禁食。因为不要忘了庆贺是怎么来的，是你们在祷告中上帝以弱胜强的，所以因为这样的背景他们来做的。那么我们到底这个庆贺之后，是不是人经常就会忘了这个意义，对不对？我们今天庆贺感恩节，庆贺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多少人记得？大部分的圣诞节的人都已经被世俗化了，对不对？你问问你自己，圣诞节怎么过，感恩节怎么过，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多么的 secularized。 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在他的这个故事里头呢，都包很多的。如果他过这个普尔节的时候呢，他们会用一些套子来表达什么，把这个谁给套进去，把这个哈曼套进去，玩这个套子游戏，然后吃些甜饼代表上帝给他们恩典。每一个食物都是有意思的，但是如果你不讲给你的孩子，他们会不知道的。人是一个意义的制造者，如果没有意义，人活着就没意思。如果人在整个历史中呢，没有了终极的意思，人就发现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终极的意思。这是我们慕道班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感恩节要到了，圣诞节要到了，你发现那种过去的方式不是非常帮助你，让你们家里的这个信仰沉船，你也可以更多的参与教会中的一些活动，不是为了活动而已，来预备你的心，让你在这感恩节中有一个有意义。因为在这个重大的节日里头，都有两个，尤其是基督教的传统节日，都有垂直的和水平的。 尤其我就拿圣诞那个感恩节来讲这件事情。美国的感恩节哈，甚至从他们建国历史上比什么圣诞节和复活节都重要，因为五月花号到了纽英格兰，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都因为上帝的眷顾，他们度过了寒冷的冬天，跟印第安人相处在当时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今天的教科书怎么说，他们建立的国家是基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当然有里面有这个自然神论的里面，但是今天人在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把里面讲的这个政教分开怎么来用呢，是把上帝不让上帝在任何公众领域里头说话的，这不是当时建国的意思。当时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跟你讲讲，说不能让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作为国教，明白吧，政府不能投资在这个事业上，是让他自发的影响，但是政府有一个责任，当时的政府呢，的人当然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说，但是我们要公平对待不同信仰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开，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在公众场合要不能祷告，所以这为什么国会都有祷告。可是呢在过去的50年，美国有一个不仅是世俗化，还有一个叫去神化的运动，就是把上帝的垂直轴在这个国家中不断的去掉，这个去掉的过程呢，将来我们就跟欧洲一样，这是很多中国人现在不了解美国文化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是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就是我还继续回到这个感恩节，你如果看你孩子的教科书，感恩节的意思不一样了，他说感恩节是庆祝仅仅是庆祝印第安人帮助清教徒，哇，这是 totally whack。如果你 look any history book， 就是以前就是现在的教科书这样写的，所以你要知道当时他们清教徒在这里在英国受天主教迫害，然后开着船来的时候，感谢上帝让他们在英格兰这样寒冷的文化下生存，火鸡的出现都不是印第安人能够帮助的，所以这个都是今天我们要承认水平和垂直的，印第安人当时他们很好，但是呢这两件事情同时是真。所以在美国战争结束多少次的时候，华盛顿、林肯确立现在的这个圣诞节，哦，那个感恩节好像是罗斯福再次恩典哈。我相信这个有一件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在看旧约和新约的节期的时候，我们都是来用来颂赞耶稣基督的救恩，吸引已经归主的人更加珍惜在主里的关系，然后呢吸引其他的人要来加入，这是当时的这个文化。你看看刚刚以斯帖这里故事都这样，当人们来敬畏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向上帝的子民靠拢，当上帝的子民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的时候，按公义审判邪恶的时候，人们就来敬畏上帝，就来归向他。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庆贺这个节日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注意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为自己本族，就是说所有神国的子民来求好处，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为外面的人求好处，这是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当他们彼此按着使徒的教训，然后凡物公用，不是说把东西卖全都卖掉，而是说他们当时有个灾难，所以众人都那样的原因惧怕他们，最后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加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牧师说，在我们翻转的节日日期里头，在庆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越来越深深的明白，我们怎么样传福音。传福音最好的方式，第一个预工，不是简单的爱没有信主的人，预工是爱你现在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教会是很有希望的，如果你能够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说什么，人们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父，你不用担心慕道友会怎么样。如果你真正在教会里头彼此有伤害的人，如果你能够爱他，你还都能够爱他，结果别人怎么看，别人巴不得跳着要进来。所以 R.C. Sproul 的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在上帝翻转的原则里头，他说如果你越爱上帝家的人，我们就越容易把上帝家外面的人带进来，反过来不一定行得通的。我记得有个例子，有一个人永远做牧道友，他跟我讲，我做牧道友的时候教会对我特关心，然后我突然一受洗以后没人理我了，所以呢我坚持不受洗是有原因的。我当时这个话我一直没明白，到预备这个的时候，我才发现犹太人彼此的那个团结哈，神子民的彼此的相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子，超过太阳的黑洞，让我们来一同的进入。我们在上一周我做完这个故事就结束，对不起哈，讲到还是准还可以哈。上一周 我们有一个 try group， 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并不在教会聚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必要的。因为很多人在我们家里聚会，有在五饼二鱼，然后有在什么爱佳美哈更远哈。那么上一周是什么呢？我们有三个小组，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同工九年半的一个 Jennifer 在我们中间做无名英雄，我们很多的孩子受他影响，被他带大，所以我们要送他，他们要去 DC 了。那在这个送他，然后这个 Youth 的英式 Pastor 然后都分享，同工都分享我们这个 program 明年会怎么样，他们做的真是很好。然后你看到 Jennifer 被孩子们所吸引的哈，就是孩子很喜欢他，反正大的小的都爬他身上那种的。然后我自己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就跟讲到说 That's the evidence。 我不光看到圣经的话，也看到当这个话在这里说的，其他的孩子不能爬在 Jennifer 身上的时候，当然他可能产生不健康的嫉妒，那是一件事，那他要去处理哈。但是呢，我们是要这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主的，我们彼此越相爱，外面的人就看说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这个信仰是可以活得出来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不仅知道怎么样来制服仇敌，外面的和里面的，也知道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庆贺这个恩典，庆贺这个人生，让我们走得更长，走得更远，走得更加的快乐。阿们。